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30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么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将做出一些微调，我们增加了一些新的栏目和新的主持人，希望我们不断创新的节目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的首肯。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继续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新出现的主持人共同为大家奉上一场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盛宴。好的，那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新西兰卷入美国301调查，新西兰移民法重大改革，最新就业数据出炉，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在国际油价持续高企，家庭生活成本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新西兰政府原定于2027年1月实施的每升12纽芬燃油税上调计划，如今可能要按下暂停键。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原本计划在明年一月上调燃油消费税，但在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油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项加税安排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太会发生了。
新西兰政府此前已经释放过明确的信号，从2027年1月起，燃油消费税原定每升上调12纽芬， 随后在2028年1月再上调6纽分每升，从2029年起还将进入每年增加4纽分每升的节奏。
这些税收原本是为了给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筹资。报道也指出，如果取消或推迟明年一月的这次加税，意味着相关项目将少一部分资金来源，但对于已经承受高油价压力的司机和家庭来说，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缓解。
为什么现在突然不涨了？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油价涨得太快，受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战争引发的中东局势影响，国际燃油价格近期明显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新西兰家庭预算。卢克森也承认，在这样的时点推进燃油税上调，现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他同时表示，政府确实正在研究是否调整相关税收设置，并考虑是否推出进一步的、更加有针对性的援助措施，但前提依然是要坚持及时、精准、临时这一原则。
政府会不会直接减 GST？ 不会。至少目前总理已经明确排除了削减燃油 GST 这种做法。卢克森表示，像削减 GST 这样覆盖面很广的减税方式，并不能真正优先帮助最困难的人，反而会让高收入的家庭得到更多好处。他说，真正从这种普遍性措施中获益最多的往往是更富裕的人。
对于是否会推出免费公共交通或公共交通补贴，卢克森也没有正面承诺，只是表示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一整套可能的支持选项。这其实是一次延后再延后。没错，2027年1月这次原定上涨每升12分的安排本身就是一次延后的方案。
在2023年大选期间，国家党曾承诺在本届任期内不提高燃油税，而在此之前，工党政府曾于2023年8月提出过一项计划，希望在2024年至2027年间分阶段把汽油税总计上调12纽分每升。当时国家党还在反对党的位置上，强烈批评过这一方案，称政府不应在生活成本危机尚未结束、通胀尚未回到央行1%到3%目标区间时考虑上调汽油税。
后来国家党上台执政后，确实兑现了本届任期内不加燃油税的承诺，但同时把相同的每升12分上调安排顺延到2027年1月，而新西兰本届联合政府第一任期将在2026年11月结束。
换句话说，这项税收上涨本来就是先往后推，现在在燃油危机背景下又出现了进一步被取消或延后的可能。交通部长其实也已经放过风，总理这次表态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政策松动信号。
报道称，就在上周，交通部长克里斯·毕晓普在向汽车协会 AA 发表演讲时也已经暗示政府可能不会推进这项加税。他当时表示，汽油税自2020年以来就没有上涨，事实上已经跑输通胀。但他也坦言，在当前燃油危机中提高燃油税对他来说看起来根本行不通。
毕晓普还表示，自己正在认真思考交通融资所面临的挑战，并会很快进一步说明，政府现在最担心的其实不是价格。卢克森在采访中还提到，目前新西兰的燃油库存状况整体良好，但即便伊朗局势很快出现高质量停火协议，也仍需要数月时间，供应链上的影响才会真正缓解。
报道同时指出，新西兰高度依赖新加坡和韩国的炼油体系来保障燃油供应，因此国际局势波动对于本地油价和供应节奏影响很大。当天晚些时候， 能源官员也预计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燃油库存更新。
这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从当前总理和交通部长的表态来看，明年一月每升12分的汽油税上调大概率不会按原计划落地，这对已经承受高油价的家庭、通勤者和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利好消息。不过，这并不等于政府已经正式宣布取消。到目前为止，卢克森使用的措辞仍是很可能不会发生，而不是已经做出最终决定。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新西兰卷入美国301调查。新西兰已被卷入美国一项针对强迫劳动贸易规则的广泛调查。专家警告称，美国设定的高门槛可能会引发新关税，并给新西兰出口商带来额外压力。
3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贸易法第301条，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调查，评估这些国家是否因未能禁止和执行针对强迫劳动进口商品的限制，而构成不公平贸易并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根据该条款，美国有权对被视为不公平或有害的外国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回应。
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收集更多相关信息，以决定如何应对此次调查。新西兰政府严肃对待强迫劳动问题，我们将强有力地为新西兰的情况进行辩护。发言人称，政府将与出口商合作，继续保护和提升新西兰的贸易利益。
安永间接税与全球贸易合伙人保罗·史密斯表示，即便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现代奴隶制政策，也很难达到美国要求的门槛。调查结果很有可能导致额外的贸易措施，包括征收新关税以取代即将到期的关税。
新西兰出口商此前一直在应对特朗普时代实施的贸易关税，但这些所谓的解放日关税近期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虽然新关税的时间和规模仍不确定，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各异，但史密斯强调，对于新西兰出口商而言，关键点在于关税正成为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常态化因素。
他建议新西兰企业应密切关注自身的风险敞口，加强供应链的透明度，并在定价和合同条款中增加灵活性。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保持适应力，准备好随情况变化做出的反应。
另一个挑战是企业如何长期消化或转嫁这些成本。史密斯指出，在实践中，关税成本往往无法迅速通过供应链转嫁，这可能造成短期内的利润压力，企业需要对此有所准备。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大使杰米森·格里尔表示，尽管全球在反对强迫劳动方面达成了共识，但许多政府并未有效禁止或强行对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限制。
格里尔说，长期以来，美国工人和企业被迫与那些通过强迫劳动获得人造价格优势的外国生产商竞争，这是一种祸害。他表示，调查将评估各国在阻断强迫劳动进口方面是否做得足够，以及任何执行不力的行为如何影响美国工人和企业。
安永在一份执行摘要中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的调查可能会导致新关税，即使是那些拥有现代奴隶制政策的国家也难以幸免。尽管国际社会广泛承诺消除强迫劳动，但 USTR 指出，贸易伙伴国未能有效部署执法机制。 USTR 注意到，强迫劳动因此仍深深嵌入供应链中，这扭曲了竞争并加重了美国商业的负担。
书面意见和听证会请求需在4月15日前提交， 公众听证会将于4月28日至5月1日举行。听证会后的反驳意见需在最后一场听证会结束后的7天内提交。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移民法重大改革。移民加强风险管理修正法案已在国会进行一读辩论。该法案由国家党国会议员、移民部长牵头，旨在修改现行移民法。法案描述其目标是更好地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法案提出的修正条款涉及天平的两端，既增加了居住移民的新工具，也加强了对移民的保护。
驱逐部分强化了对持有居民签证移民的驱逐责任设定，法案使得低级别刑事犯罪也更有可能导致被驱逐。在获得居民签证后，移民若犯罪仍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目前的法律规定，这一风险责任期根据犯罪严重程度而异，而新法案全面延长了这些期限。
判刑3个月以上驱逐责任期从2年延长至5年，判刑2年以上驱逐责任期从5年延长至10年，判刑5年以上驱逐责任期从10年延长至15年，判刑10年以上驱逐责任期从10年延长至20年。
如果居民签证持有者离开新西兰超过5年，该期限将被重置，也就是说他之前的清白时间就全部清零，和新移民一样重新接受品行考察。而在获得签证前在海外有犯罪记录的，将始终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其他变更包括明确虚假信息申报可导致被驱逐，允许政府部门间共享更多数据以核实申请人身份、品行及领取福利的资格。此外，持旅游签或其他临时签证及非法滞留者若在新西兰犯罪，将无法以人道主义理由对驱逐令提出上诉。
法案还修改了涉及剥削移民的犯罪及处罚规定，将剥削移民罪的最高刑期从7年延长至10年，设立新罪名，向商业创新和就业部 MBRE 提供错误或不完整信息，或拒绝提供工资与工时记录。
延长 MBRE 签发违规通知的期限，以防犯罪者利用诉讼时效逃脱制裁，防止利用临时难民签证作为拖延战术。如果申请人撤回庇护申请，将失去申请其他任何签证的资格。
执政三党均表示支持，国家党代表表示，法案提供了务实的改进，让移民系统在面对风险时坚定且公平，在欢迎贡献者的同时对犯罪行为保持警惕。行动党虽然支持该法案，但希望更进一步。议员帕姆吉特·帕尔玛提出，严重犯罪的驱逐责任期不应设限。为什么持有居民签证的人严重犯罪后，后果会在10年或20年后消失呢？
工党议员菲尔·特维福德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赤裸裸的选举年政治操弄。移民部长想以此展现强硬形象，他担忧这会损害涉及残疾儿童的人道主义案例，认为移民局常犯错，唯有通过人道主义申诉才能伸张正义。
绿党议员里卡多·梅南德斯·马奇更是怒斥这是受特朗普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启发的立法，应该被扔进垃圾桶。他认为法案在妖魔化无证移民，并给了移民官官员过多权力。
工党议员邓肯·韦伯则指出了庇护申请新规的潜在问题，如果一名寻求庇护者在等待期间爱上了新西兰公民，他将无法撤回申请改办配偶签，因为撤回申请会导致他失去办任何签证的资格。
让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新西兰最新就业数据出炉，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月新西兰就业岗位数同比增加1505个，但经济学家表示，这可能已经是短期内的高点。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月全国已填补岗位总数为235万个。从行业来看，公共管理与安全类岗位同比增长 3.2%， 医疗与社会服务增长 1.7%， 教育与培训增长 1.2%。
不过并非所有行业都在增长，建筑业岗位同比下降 2.1%， 制造业下降 1.6%。 这两个行业合计在过去一年中减少了近8000个岗位。从地区来看，坎特伯雷同比增长 1.5%， 维森福最高地区，奥克兰下降 0.4%， 惠灵顿下降 0.9%， 奥塔哥增长 1.4%， 怀卡托增长 0.9%。
Westpac 西太平洋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凯利·埃克霍普尔德表示，这一数据是自去年11月以来单月已填补岗位税的最高水平，但他认为这一水平短期内可能难以继续上升。
我们目前预计就业增长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非常温和，直到第三季度才会恢复较为明显的增长。届时随着伊朗战争影响逐渐减弱，就业环境有望改善，因此从当前来看，就业岗位数量很可能已接近阶段性峰值，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战争的发展以及企业的应对方式。
PNZ 新西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琼斯也表示，就业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企业的招聘计划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前企业未来12个月的招聘意愿曾明显高于平均水平，但现在随着增长预期承压、成本快速上升以及整体前景不确定性加剧，这些计划正面临考验。
关键问题在于这一冲击是否会促使企业收紧招聘计划，还是会迫使他们直接减少员工数量。从目前来看，更可能的情况是整体就业增长放缓，而不是停滞或出现负增长。但和许多其他经济问题一样，这取决于冲击持续多久。他还指出，今年劳动力市场复苏的前景已经减弱，失业率下降更可能成为明年的故事。
经济研究机构表示，任何经济开始复苏的迹象可能都会被暂时搁置，当前的直接影响已经在加油站端显现，消费者和企业都感受到了压力，随后对企业运营成本的影响以及这些成本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消费价格还需要时间显现。在这种环境下，雇主刚刚建立起来的招聘信心很可能已经受到削弱。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康威表示，通胀前景始终存在风险，而其中一个风险现已成为现实。康威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中东冲突正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出现严重供应中断。新西兰民众在加油站已深有感触，汽油价格已突破每升3纽币。
本周在接受采访时，康威表示，储备银行对通胀回落的乐观态度有所减弱。在去年12月季度，根据新西兰统计局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衡量，年度通胀率为 3.1%， 略高于储备银行 1% 至 3% 的目标区间上限。央行的目标中值是 2%。 今年2月，储备银行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维持在 2.25% 不变。
在通胀问题上，康威指出，储备银行原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让通胀稳步降至2%的目标中值。显然，我们将修订这一通胀预期。 新西兰的通胀在短期内可能会更高。他表示，由于人们已经注意到汽油和柴油价格的上涨，通胀压力已经木已成舟。燃油约占 CPI 权重的 5%， 这正推高眼下的通胀，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因此，委员会对短期通胀的预测显然会比二月份时的水平更高，但我认为深入思考这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康威表示，委员会正保持高度警惕，关注是否会出现二轮效应。
我的思考方式是，发生了一次负面的全球性冲击，所以我们所有人的境况都比冲突前差了一点。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一现实，并试图将其转嫁给他人，比如企业通过提高价格，或者工人们要求高于生产率水平的加薪，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工资价格螺旋或利润价格螺旋。
这正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将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的中长期通胀能力。康威指出，委员会的一个核心担忧是这可能如何影响人们的通胀预期。如果人们预期通胀超出目标区间将成为新常态，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届时，我们将不得不通过提高 OCR 来做更多工作。
如果人们只是接受这是一次负面冲击，大家日子都难过一点，让它随经济运行自然消化，那么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会少一些。在被问及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时，康威表示，受全球及新西兰面临的冲击影响，金融环境已经收紧，
实际收入正在受到挤压，人们不得不把更多的钱花在化石能源密集型的消费上。康威表示，这不仅仅关乎通胀上升，我们还预计未来的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会有所放缓。如何权衡这些对通胀的次生影响与增长放缓之间的关系？因为显然，中长期内增长放缓会减轻通胀压力。
衡量所有这些因素，将是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四月和五月的工作重点。我们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微妙且权衡利弊的判断。公用冲击对央行来说并不容易，但我们有信心，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很多，那本质上也是一次大宗公用冲击。因此，我们觉得我们拥有应对此次冲击并制定正确政策响应的工具、技术、框架和模型。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各位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主播奥斯卡问候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请出新西兰纽华特产的好物推荐官，和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这里是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种草师小牛。
小牛晚上好，很高兴在每个周一与您共同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的纽华好物。
没错， 纽华好物是一档介绍新西兰本土特产的栏目，其中纽就是代表英文音译的纽西兰，也是华人朋友习惯发音的新西兰，而华自然就是中华大地啦。
纽华特产的名字太有意义了。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我们纽华特产呢？
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是www.nzinc.com， 这个域名其实非常好记， NZ 代表新西兰英文简称，而 CN 是中国的英文简称，用 IN 连起来 NZINCN 其实就是新西兰在中国的意思。
没错，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听众朋友无论您用谷歌还是百度搜索纽华特产，点击排名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进入我们的官方网站了。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很乐意为大家解答。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醒目的位置找到纽华特产最新最全的整版促销海报。
对了小牛，我们消费者在纽华网上购物的时候在支付环节也会很方便吗？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很关心，数年以来纽华特产与时俱进，在前期人民币纽币银行转账的基础上先后开发并上线银联支付、微信支付以及支付宝扫码支付，您可以方便地使用您喜欢的方式，通过人民币或者纽币进行支付，完全不产生任何手续费。
有这样简单便捷的多项选择真是太好了。下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物流情况吗？
没问题的，纽华特产在优酷后台植入了您的专属物流跟踪系统，保障海淘用户随时掌握国际快递清关的状况，真正让消费者做到全程监控。
上周纽华好物通过推荐官小牛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对于诺丽伊双重动植物蛋白粉有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那么今晚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相信大部分听众朋友们想对美食保持热爱，也想对脂肪保持距离，每次看到火锅、烧烤、奶茶、蛋糕，嘴巴说我可以，心里却在疯狂计算卡路里。吃的时候一时爽，吃完上秤就破防。如果你也是这样，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这一次，纽华的 Orama 欧乐麦品牌想为所有贪吃又想美的你提供一个更轻盈的答案。欧乐麦晨起轻组胶囊30粒，加夜猫燃燃胶囊30粒，能够深度拦截碳水油脂，温和加速夜间的代谢，日组加夜燃24小时代谢不打烊。如果你久坐不动，脂肪越来越稳，过度节食，身体进入省电模式，年龄增长代谢自然下降，长期熬夜作息乱，代谢也跟着乱，代谢低下，吃的少也不掉秤，腹胀难受，肚子总是圆鼓鼓的，排便困难，几天没有顺畅感，菌群失衡，肠胃动力总不足。那你也不需要疯狂运动，也不需要痛苦节食，不用费力卷身材，让身体找回自己的节奏。我让嘛全新轻盈套装，给身体减负，给心情加分，让代谢回归自然的节奏。欧乐麦的晨起轻组胶囊含有的专利桑叶酶解蛋白成分，能够缓释控糖，专利酶解温和缓释，专注于餐后血糖的平稳管理，以及它的甘蔗粉抗氧维稳，为代谢细胞提供抗氧化保护， 营造持久稳定的内环境。还有就是共轭亚油酸，指向调控，作用于脂肪代谢路径，促进脂肪的功能。还有加氏乳杆菌，能够协同增效，提升有益菌定植力，优化肠道菌群。其次就是植物乳杆菌，能够保护屏障，改善肠道舒适度，助构肠道生物屏障。还有一个强大的成分就是芦荟提取物，能够平衡调节的内部环境，舒缓消化的负担。最后就是新西兰的黄金奇异果粉，它是天然的补给，提供代谢助力，温和促进肠道蠕动。那有了这些成分的组合，就能帮助你白天控糖控油。那夜猫燃燃胶囊含有的是绿咖啡豆提取物，它是含有丰富的绿原酸，能够抑制糖分的吸收，控制食欲节奏，助力你的代谢，减少肉肉积累。其次是罗旺子提取物，富含多酚和黄酮类的化合物，能够抑制脂肪生成的酶活性，帮助拦截热量转脂肪。其次是黑姜提取物，能够抑制脂肪生成和脂肪合成的途径，激活脂肪分解和产热途径。其次有一种肉桂提取物，降低餐后血糖波动，刺激脂肪细胞生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一种成分，它是橙皮苷，能够形成包裹屏障，阻住分解，提高 AMP 活化蛋白激酶，引导能量的燃烧，以及下一种成分是辣木叶提取物，能够调节脂肪的生成，促进代谢平衡，减少脂肪积累。最后是黑醋栗，它能够减少自由基的损伤，抑制肥胖相关的炎症因子，利于脂肪分解和能量的消耗。有了这些成分的组合，就能帮助你晚上加速代谢，保持轻盈。从这一例开始。
好的，我们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来的精彩介绍。节目尾声，主持人奥斯卡照例要给大家争取福利了。今天有哪些给新华侨生电台听众专属的优惠活动呢？
纽华特产一定不让大家失望。最近纽华的新西兰仓还有一件包邮、整单包邮、清仓大促活动。首先，只要您在纽华特产网站注册自己的账号，系统将会直升一级 VIP 账号，不需要通过前期任何购买加购，就可以直接看到比注册前更优惠的实体价格。同时，您购买的数量越多，会员体系升级的越高，后台看到的价格体系就会更好，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新华侨生的专属福利来啦！如果还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好物，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 NIUHUA 联系我们。一周内添加我们微信客服的听众，只要备注橙皮苷，就可以领取20元的优惠券哦。这是新华侨生听众朋友的专属福利，通关密码只在本台播放，而且每周都不一样，还请您注意收听啦。
感谢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带给新华侨生的专属优惠，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您继续带我们分享纽华好物。
请各位听众别忘了谷歌和百度搜索排名第一的纽华特产，或者可以随时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纽华的汉语拼音全拼，就可以看到我推荐的超多好物了。谢谢大家。
谢谢小牛做客新华侨生。纽华特产立足澳新本地，为世界各地消费者与生产公司之间打造了流畅的沟通渠道，避免不必要的中间商，厂家直接供货，一手货源保证。纽华特产具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型仓储仓库，与知名品牌商联手合作，涵盖千余种保健、强身、养生等特产品，丰富了海内外客户的选择，成为广大代购和电商首选平台之一。请大家每周一晚锁定新华侨生，我们和纽华好物推荐官小牛在这里不见不散。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侨生音乐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主持人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欢迎来到我们的长白云之乡节目。每周一我们准时和大家见面，带您回顾过去一周里发生在这片南太平洋土地上与我们华人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小情。
是的，本周真的是新闻满满，从移民法的重大修订，到开放工作签证的新规，再到整个中学教育体系的大换血，可以说是政策密集出台的一周。
没错，信息量非常大，但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就来逐一梳理，保证大家听完节目对这些政策都能心中有数。
好，那我们就从这周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开始，移民法的重大修订。
陈涛，这周的移民大新闻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好多人转发，标题都是在新西兰住了20年也不稳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呢确实不小。3月18日，新西兰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新的法案，叫做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法案。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将会对所有持有永久居民签证，也就是 P2 的朋友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把犯罪遣返的追诉期从原来的10年延长到了20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拿到 P2 以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窗口内犯下了所谓的严重罪行，移民局就有权启动遣返程序。
哇，20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很多人可能觉得拿到 P2 就等于拿到了一块免死金牌，可以在新西兰安安稳稳住下去了。
对，但这个法案就是要打破这种认知。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说得很清楚， P2 不是护身符，行为才是最终的通行证。
那什么叫严重罪行呢？是不是闯了个红灯也会被驱逐？
哈，当然不是这么极端。法案里指的严重罪行主要是指谋杀、性侵、毒品犯罪等重刑案件。此外，这次修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补丁，以前的规则是难民申请人在境内犯下的罪行不会影响难民身份的审批，但新法将把境内、境外的犯罪记录全部纳入审查范围。
所以这也是在打击所谓的策略型难民申请。
正是。据报道，移民局已经发现了至少14名难民申请人涉及谋杀、性犯罪、毒品等严重案件。这次修法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这类利用制度漏洞的情况。
那对于我们普普通通、遵纪守法的华人移民来说，这个法案有什么影响呢？
对于守法的朋友，其实不必过度焦虑。
这个法案针对的是有严重犯罪记录的人，但他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PR 只是一个居留身份，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保持良好的行为记录始终是在这里安居乐业的根本。
说得好，而且目前这个法案还在议会审议阶段，还需要经过一读、委员会审议和二读、三读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后续进展。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马上就要到来的政策变化。4月20日，也就是距今不到3周，新西兰移民局的一项新规就要正式生效了。
这是关于开放工作签证的变化，对吧？
对，根据移民局在2月底发布的公告，从4月20日起，开放式工作签证将被明确分成2大类，权限会有明显区别。
具体怎么区分呢？
简单来说，第一类就是权限最高的可以做任何工作的签证，持有这类签证的人不但可以受雇于雇主，还可以自己当老板、开公司、做生意。这类签证主要适用于居民的配偶工签、毕业生工签以及公民或居民的伴侣工签等等。
那另一类呢？
第二类就只能为雇主打工，不能自己开公司，也不能当个体经营者。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打工度假签证，很多年轻人拿着打工度假签来新西兰，如果在4月20日之后想要自己开一个小摊做点小生意，那就不行了。
这对于一些想用打工度假签来试水创业的年轻人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的，另外移民剥削受害者保护公签、家庭暴力受害者公签、人口贩卖受害者公签以及寻求庇护者公签也都属于这一类，只能受雇于他人。
那有没有过渡期安排？比如我现在已经在用打工度假签自己经营一个小业务，4月20日之后怎么办？
这点移民局有说明，如果你在签证到期之前已经在从事不符合新规的工作，可以继续工作到当前签证到期为止，但申请续签的时候就必须满足新的要求了。
好，所以受影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解自己的签证属于哪一类，做好相应的规划。建议大家登录移民局官网 immigration.government.nz 查看自己签证的具体条款，或者咨询持牌移民顾问，确保合规。
好，现在我们来聊一个跟家有孩子的华人移民家庭关系非常密切的话题，教育改革。
陈涛，这个消息是3月26日由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正式宣布的，而且这也是新西兰20多年来教育体系最大的一次变革。
大家可能都知道， NCEA 也就是国家教育成就证书，是新西兰高中生的主要学历证明，用了已经有20多年了，这次是要把它彻底替换掉。
是的，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建立一套全新的3层级学历体系，逐步取代 NCEA。 核心目标是让新西兰的高中学历标准更高，更值得信赖，也更能与国际接轨。
具体是怎么变？
我来详细讲一下这个3层级体系。第一个变化就是11年级，原来的 NCEA 一级将被取消，换成一个叫做基础成就证书的新资格。这个证书的考核重点是学生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基本能力，而且从2028年起，所有11年级学生必须修英语或者毛利语以及数学，这2门是强制课程。
说白了就是要让11年级的孩子打好基础，而不是为了凑学分到处找水课刷分。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正是政府批评 NCEA 现有体系的地方，太碎片化，学生可以挑容易的标准来积累学分，但最后的能力却可能参差不齐。
那改革的时间线是怎样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孩子在读中学，这个时间表一定要记一下。
好，我来报时间线。2026年完成新课程设计，2027年教师开始培训准备，2028年取消 NCEA 一级，11年级引入新基础成就证书，2029年新12年级学历开始实施，2030年新13年级学历正式落地。今年的9年级学生将是第一批完整走过新体系的学生。
所以如果您家里有孩子今年刚上9年级，那这套新系统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孟月，我想问你一个感性的问题， 这次改革，你觉得对华人家庭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觉得对重视教育基础的华人家庭来说，整体方向是有利的，因为新体系更强调基础扎实，强调英语和数学，这和我们华人家庭的教育观念是比较吻合的。但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那些在语言上还在适应阶段的移民子女，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
说得很实在，而且据我了解，政府今年六月还会在全国举办课程与评估的巡回说明会，建议家长朋友们关注一下当地学校的通知，届时去参加，亲自听教育部门的解释。
对，有问题当面问，比听二手信息可靠多了。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梳理了本周三大重磅政策，先来做一个快速总结。
第一条，移民法大修订。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法案已提交议会，将永久居民的犯罪遣返追诉期从十年延长至二十年，境内外犯罪记录全部纳入难民审查，守法居民无需过度担忧，但行为记录的重要性大大提升。
第二条，开放工作签证新规四月二十日生效。开放工签分为两类，毕业生工签、配偶工签等可以创业开公司，打工度假签等只能为雇主打工，不能自己经营。受影响的朋友请尽快了解自己的签证类型。
第三条，教育大改革。政府宣布用全新三层级学历体系替代 NCEA， NCEA 一级将于2028年取消，11年级引入基础成就证书，强调英语和数学，在读高中生不受影响，今年9年级学生是新体系第一批适用对象。
每一条都和我们在新西兰的生活、工作和孩子的教育息息相关。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关注新华侨生官方微信，也可以登录移民局官网获取最新信息。
记住，了解政策，顺应规则，才能在这片长白云之乡走得更稳、更远。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我们下周一再见。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我是主播萱萱，很高兴今天再次和大家相聚。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位刚刚拿下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他那部奇异又震撼的代表作。这位作家来自匈牙利，他的名字在中文里有点绕口，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英文名字是Laszlo Krasznahorkai， 但有一件事情或许会让我们华语听众对他立刻产生亲切感。这位匈牙利老先生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迷。我们先来说说他这段中国缘。1991年，拉斯洛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走访了各地的寺庙、古塔和废弃的长城。那次旅行让他着迷，回到匈牙利之后，他宣布全家人改用筷子吃饭。后来他通过翻译家余则明接触到了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他对李白那种浪漫不羁、不受俗世束缚的精神感到高度共鸣。1998年，拉斯洛专程来到中国，和余则明一起沿着李白当年游历的足迹走遍了将近十座城市。他还问了余则明一个问题，让余则明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你读过李白吗？你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人，还是其实是一个梦？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东方文化怀有深沉热爱，对人的存在充满哲学追问的人，写出了那部令世界文坛震惊的《撒旦探戈》。《撒旦探戈》的英文书名是《Satan Tango》，它在1985年出版，是拉斯洛的处女作。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才28、29岁，但他的分量却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灵魂才能写出的东西。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末期，共产主义体制即将崩塌前夕的匈牙利乡村。一个孤立的农庄上住着一群疲惫的人，农民、失意者、骗子、酒鬼，他们互不信任，彼此猜疑，每天在泥泞与酒精中消磨时日。忽然有一天，消息传来，那个据说早已死去的男人伊利米阿什回来了。伊利米阿什是这群人曾经的希望，也是曾经的背叛者。他的归来像一块磁铁，把所有人都重新搅动起来。大家重燃了对新生活的期待，他们相信他会带来转机，相信他会带着大家离开这片泥泞，去往某个更好的地方。但是这真的是解脱，还是另一场幻觉呢？书名《撒旦探戈》说的是一种舞步，向前走6步，再退后6步，看似在前进，其实永远回到原点。这6进6退正是整本书的结构。全书共12章，前6章是一个方向，后6章是相反方向，重新展开，像一首回旋曲，又像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在这个迷宫里，有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让很多读者久久无法忘怀。农庄上有一个小女孩叫艾诗提卡，她太孤独了，没有朋友，父母不关心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只小猫。可是在某一天，她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举动，她杀死了那只小猫，不是因为恨，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世界里，他只有通过对这只猫施加某种控制，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一幕写进了人在绝境中的扭曲，也写进了一个孩子内心深处最后的哭喊。讲完故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位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1954年生于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他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员，也曾混迹于爵士乐圈，弹过钢琴。这段音乐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字，他的句子很多时候读起来不像散文，更像乐谱，有节奏，有呼吸，有沉默，有轰鸣。他的文字以长句著称，有时候一个句子会绵延半页纸，甚至一整页，带着读者进入一种漩涡般的意识流动。苏珊·桑塔格，那位美国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称他为当代最富有哲学性的小说家。他在2015年曾获得国际布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作家。2025年的诺贝尔奖是对他一生创作的最终加冕。诺贝尔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因其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通过充满震撼力与先知般洞见的作品，重申了艺术的力量。那么这本书究竟值不值得读呢？我的答案是值，但要做好准备。拉斯洛的书不是那种轻松读物，他的世界是灰色的，沉重的，甚至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他写的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而是那些迷失、绝望、徒劳、挣扎的时刻，那些我们都经历过却不愿直视的时刻。但正是在这种黑暗里，有一种奇异的美，就像那段探戈5步，前进6步，退后6步，你以为什么都没变，但当你读完回头看，你会发现你自己已经悄悄改变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异乡的华语听众来说，这本书或许有一种特别的共鸣，那种漂泊感，那种对更好的地方若有若无的渴望，那种在陌生环境里寻找意义的迫切，拉斯洛用匈牙利语写出来的东西，其实跨越了所有语言。 撒旦探戈目前已有中文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梁潇。如果您在新西兰本地的图书馆或网络书店，也可以找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书名就叫 Satan Tango， 译者是 George Surtees。 这本书配上一杯热茶，一个安静的午后，慢慢读，慢慢感受。好，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聚，继续分享好书。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萱萱，祝大家在新西兰一切安好。
清晨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星花城市，把心声音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3月29日上午，2026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河南郑州正式开幕。
作为国内网络媒体领域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年度重磅盛会，本届论坛汇聚主管部门、主流媒体、互联网平台、内容创作者及学界专家，围绕主流价值引领、媒体融合创新、网络生态治理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新时代网络媒体发展指明方向。
3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9位。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部署开展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活动。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733万。
农业农村部开展2026年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
3月29日零时起，全国民航正式执行夏秋航季航班计划。C909 和 C919 系列飞机将在新航季出现在更多的国内航点上。
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产品开发应用。
2026全国精品首发季在沪启动，上海宣布升级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相关主体启动超智融合算力平台。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单日入境外国旅客近5900人次，创历史新高。
特斯拉重庆高速服务区超级充电站项目正式上线，首批启用55座，为国内一次性投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陕西段29日启动联调联试。
广东高铁接触网故障抢修完毕，铁路运输秩序有序恢复。
3月29日，黑龙江海林市海林镇一建筑发生部分坍塌，有9人被困。
同日，四川甘孜巴塘215国道雪波村附近发生山体滑坡。
3月29日13时24分，西藏日喀则市仲巴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2026年首季，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超600亿美元。
1到2月份，我国社会物流总额58.6万亿元，同比增长6.7%。
2025年，我国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
2025年，玩具国内市场零售总额达1035.3亿元。
我国首台商用12兆伏串列加速器成功下线。
法治方面，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史翔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安徽省水利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王荣喜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3月29日，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备战警勤。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中国国防部派团赴欧盟、北约总部及瑞士举行机制性对话。
2026上半年新兵开训，以实战为导向，从兵之初立起战的标准。
文体新闻，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揭晓，50件十佳网络精品及500件网络精品脱颖而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29日义乌开赛。
澳门乒乓球世界杯抽签揭晓，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出战。
新研究估计，全球每年逾25万人死于脑膜炎。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飞行服务队举行开放日，助力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台湾新闻，15五规划与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论坛28日在台北举行。
民众党凯道集会声援柯文哲，现场参与人数超3万。
柯文哲强烈抨击赖清德，表示绝不屈服，绝不投降。
国际方面，德国慕尼黑大学和咨询公司 MHP 近日联合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工业数字化水平全球领先。
巴基斯坦和埃及外长就中东紧张局势 交换意见，强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全球非洲科技展聚焦非洲数字化发展。
欧航局低轨导航卫星在新西兰成功发射。
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非正式投票中被选为角逐下届总统的头号人选。
美国防部被曝在为对以地面行动做准备。
全美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数百万民众参加。
以军称大规模打击伊朗首都市中心基础设施。
以军一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以军29日说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美以袭击临近霍尔姆斯海峡的伊朗码头，致5人死亡。
针对特朗普多次威胁对伊朗发动地面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警告说，波斯湾的鲨鱼正等待美国军人。
伊朗发动真实承诺4行动第86波攻势。
伊朗称已打击中东地区两家与美军工有关联的两家企业。
巴林和阿联酋境内两家大型铝厂近日分别证实遭到伊朗方面袭击。
伊朗公布击毁美军 E3 预警机卫星图。
俄方称金正恩访俄一事仍在议程上。
俄副外长表示，日本在军事化损害邻国安全利益。
乌克兰称与海湾多国达成防务合作协议。
日本民众要求高市政府就自卫官强闯中国使馆事件道歉。
日本警视厅公安部29日对其所属部队驻地及其相关住所展开搜查。
伦敦民众举行反美以抗议，怒斥美国立场有毒。
英国德比市发生汽车撞人事件，多人受伤，肇事司机已被逮捕。
蒙古国执政党提名穆尔奇勒为新总理。
肯尼亚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致15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持续关注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最新一期由新西兰广播电台发布的雷德研究民调当中。我们看到国家党支持率进一步下滑，并落后于工党，目前的支持率仅为30.8%。尽管此次民调结果略好于不久前由纳税人联盟库里亚民调的28.4%的支持率，但对于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本人来说仍然不理想。他本人在个人支持率方面再创新低。如果此次民调转换为实际大选结果，将导致出现悬次国会局面，左右阵营各获得60个国会席位。该民调于本周一，也就是今天3月23号发布，工党支持率35.6%，位列榜首，较1月时增加0.6个百分点，而国家党支持率下降1.1个百分点，至30.8%。 优先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增加 0.8 个百分点，来到 10.6%， 这也是该党自2017年7月以来的最好数据。其他党派方面，我们看到绿党 10.1%， 增加 0.5 个点，行动党 7%， 下滑 0.6 个点，毛利党 3.2%， 增加 0.2 个点。此次民调在3月12日至20日之间进行，采样群体为1000名符合条件的选民，不过其中半数受访对象是在3月14日之前接受调查的，这意味着在该民调结果无法完全反映出公众对近期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与其前妻之间爆出纠纷的反应。受访对象中，摇摆选民和无投票意愿选民占到总样本数量的 7.1%。 如果按照此次民调结果为大选结果，那么国家党将会获得38个席位，优先党13个席位，行动党9个席位，左翼阵营中工党会拿到44个席位，绿党12个，毛绿党4个。这一结果将在国会中制造出一个60:60的悬置局面，很可能会引发党派间的跨阵营谈判以争取多数席位，避免重新大选。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党派支持率也反映在总理候选人的个人支持率上，希普金斯支持率 20.7% 排在首位，但较上次民调时下滑了 0.4 个点。现任总理卢克森，他下滑 2.1 个点，来到 17.3%， 不过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则增加 0.5 个点，来到 13.1%。 我们注意到超过 19% 的选民并没有决定总理人选，过半数的受访对象认为卢克森作为总理的表现是不称职的，而对他给出积极评价的人只有 29.8%。 这就让卢克森的个人支持率下滑 6.6 个点，来到负的 20.6%， 也是2021年卢克森出任国家党党魁以来在雷德调查民调当中的最差个人表现。不过国家党在反对党时期的表现更差，朱迪斯·柯林斯曾经在2020年最低曾经达到 37.9%， 西蒙·布里基斯在2019年年中一度低至负的 39%。 工党党魁希普金斯的净个人表现仍然更强，但也出现下降趋势，35.9% 的受访对象认为他的表现良好，35.6% 则不认同他的表现，而他个人净满意度下滑 0.3%， 也是他自出任工党党魁以来的最差成绩。此次民调还显示出民众信心的下降，50%的受访对象认为新西兰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较上次民调时增加 3.4%， 而认为新西兰当前方向正确的受访对象仅有 32.3%， 较上次民调时减少了 4%。 这意味着抱有积极情绪的净人数比例只有负的 17.7%， 较上月时较一月份的调查下降了 7.4%。 而另有 16% 的受访对象对此问题未做决定，另有 2% 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没有答案。国家党支持者属于最乐观的受访群体，其净比例达 63.1%， 行动党该比例为 24.1%。 优先党支持者则最为悲观，其净比例达负 24.6%。 这项样本规模为1000人的民调由雷德调查进行采样配额抽样加全方法，以确保在年龄、性别和地区上的代表性。调查通过在线约访于2026年3月12日至20日进行，置信率 95%， 最大误差为正负 3.1%。 今天大小事，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最近的油价上涨问题。中国网约车出行平台滴滴出行即将在新西兰推出燃油附加费，以帮助司机应对油价飙升带来的出行成本上涨。根据新西兰广播电台之前的报道，因为燃油价格飙升，奥克兰一些网约车司机每周要多支付100纽元来保证正常出车。滴滴表示，从3月25日开始，将在奥克兰、惠灵顿执行加收燃油附加费的举措，届时乘客将被收取每公里5纽分的附加费，这笔费用将全额支付给司机，不会被纳入到任何服务费中。由于新西兰各地油价都在上涨，滴滴表示，在附加费政策正式生效前一周，还将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提供最高40纽元的补贴。因为担心伊朗冲突导致油价上涨并影响燃油供应，全国各地加油站都出现需求量激增的情况，基留岛的油价就已经率先突破每升4纽元的售价。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截止上周日，新西兰的汽油储备足够使用41.3天，柴油47天，柴油和航空燃油49天，但政府正在为长期冲突可能带来的最坏情况做准备。与此同时，滴滴出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外事务总监乔丹表示，燃油成本上涨直接影响司机的收入。他说，基于我们的司机群体以及支持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评估我们的定价体系和服务费，以期改善司机的状况。我们希望这些最新的举措可以确保新西兰的网约车司机在运营成本上涨时的得到额外的支持。除了滴滴出行，其他几家网约车公司也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优步发言人就表示，优步已经意识到近期油价的上涨已经对多个行业带来影响，包括使用优步平台出车的司机。该发言人表示，优步在时刻关注着动态，并根据情况变化定期商讨如何给司机相应的支持，包括提供燃油折扣以及其他帮助司机降低跑车成本的优惠措施。当被问及优步是否正在考虑向乘客收取手续费时，该发言人表示，对此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我们看到还有一家网约车平台罗栓，它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也在密切关注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发言人表示，我们目前正在评估新西兰市场的定价和司机收入，我们正准备推出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司机应对这一短期内的成本压力。该发言人说，目前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平衡司机成本和打车价格，以确保平台对所有参与方都公平而且可持续发展。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FM89.0，新华家声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茶声，音乐天神，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是光影随行主播木木。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每周用十几分钟的时间，一起走进一部值得细品的好电影，聊聊光与影背后的故事与温度。上周我们一起回味了华语影史的巅峰之作《霸王别姬》，张国荣那句我本是你娇娥，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依然回响在耳边。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片宁静的日本街巷，走进一个奇特却温暖的家庭。这部电影叫做《小偷家族》。小偷家族的日文原名叫万隐家族，英文名是 Shoplifters， 它是在2018年上映的。这部影片由日本著名导演石之予和执导，荣获201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这也是日本电影时隔21年再次捧得这一国际电影最高荣誉。影片同年代表日本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跻身最终提名名单。在中国豆瓣网上，它的评分高达 8.7 分，被众多影迷列为一生必看的电影之一。导演石之予和，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个名字，那今天之后你会记住他。石之予和被誉为当代日本最重要的电影人之一，他的电影从来不追求戏剧性的大起伏，而是用最日常的细节，比如说一顿家常饭、一次沉默、一个侧面的眼神，来触碰人心最深处。他的代表作包括《无人知晓》、《步履不停》、《海街日记》和这部《小偷家族》，风格一以贯之，克制、细腻、温柔，却力道惊人。他曾说，我不想用电影来说教，我只想把生活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感受。故事发生在东京一条逼仄的小巷里，在一栋破旧的老屋中，住着一群在官方户籍上几乎不存在的人。柴田智由中川雅也饰演，他靠打零工和顺手牵羊来维持生计。信代由安藤英饰演，她是在洗衣店工作的女人，身上带着不能言说的秘密。初枝由树木希林饰演，她是家里年迈的祖母，靠领取前夫遗孀的年金过活。亚纪由松冈莫优饰演，她是名义上的孙女，在夜总会做陪聊小姐。还有祥太，一个男孩跟着智学顺手牵羊的本领。一个冬夜，智和祥太在街边发现了一个年幼的小女孩，由里她衣衫单薄，独自缩在阳台角落里挨冻，身上还有疑似被虐待的痕迹。智犹豫了一下，把她带回了家。就这样，由里成了这个家庭的新成员。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亲人，却过着一种奇特的充满笑声和烟火气的家庭生活。他们一起去海边，一起吃面，一起偷东西，直到有一天，这个脆弱的家被外部世界的目光打破。警察来了，真相浮出水面。而在所有真相揭开之后，观众被逼着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家人？树木希林饰演的祖母初枝，是整部影片最令人心碎的存在。这位日本国宝级女演员在拍摄本片时已身患癌症，却将一个老人内心深处的孤独、贪婪与慈悲演绎得浑然天成，这也是他生前最后几部重要作品之一。安藤英饰演的信代，在审讯室里有一段长达数分钟的独白戏，他流泪崩溃，然后用一句话刺穿了整部影片的灵魂：因为我选择了他，所以才是妈妈吧。那一刻，很多观众在电影院里彻底哭崩。年仅十岁的佐佐木饰演小尤里，他几乎没有台词，却用每一个眼神和动作，把一个被伤害又慢慢融化的孩子演得令人揪心。这部电影有三大亮点：第一，是关于非血缘家庭的深情凝视，影片挑战了我们对家庭最根深蒂固的定义，血缘、婚姻、户籍这些构成家的法律框架被一一拆解。他反问，如果一个人选择了你，每天为你做饭，在你哭泣时抱着你，陪你走过最艰难的日子，这算不算家人？
对于我们许多在海外打拼的华人朋友来说，这个问题未必陌生。第二，是影像语言极其克制，却满溢情感，使之愈合很少用煽情的配乐或戏剧化冲突，而是让摄影机静静停在饭桌旁，停在一双剪菜的手上，停在孩子睡着时大人脸上那一瞬间的表情。这些生活的切片积累成绵绵不绝的情感力量，在你最不设防的时刻击中你。第三，是用温柔包裹严酷的社会议题。影片背景是日本社会真实存在的贫困阶层、儿童虐待、老龄化以及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是治愈和没有愤怒控诉，没有口号，只是把这一切放在那里，让你看，让你感受。这种温柔反而比任何控诉都要有力量。为什么说这部剧值得一看呢？在新西兰生活的我们，很多人都有过重新组建家庭的体验，老朋友成了最近的家人，同乡变成了支撑我们的力量。小偷家族会让你重新想起那些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选择和陪伴走在一起的人，未必比任何正式的家人少一分温情。看完之后，你可能不会立刻想说什么，只是想给家人发一条消息，或者只是想静静坐着感受一下身边的温度。如果你还没看过《小偷家族》，这个周末不妨把它找出来。好了，这就是今天光影随行为大家带来的影片推荐，是之愈合的《小偷家族》。希望这部电影能在这个秋末初冬的周末给你带来一点光，一点温暖。我是光影随行，我们下周再见。 M89.0 新华侨生与你同行。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奥斯卡。
我是小峰。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我们每周穿越时空的时候了。
没错，每一周都藏着几个改变了世界的瞬间。这一期我们要聊的是3月30号到4月5号，整整一个星期里历史都留下了哪些印记。
我先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周里有一个日子特别有趣，是4月1日愚人节。等一会儿奥斯卡讲到那一天，千万别以为他在开玩笑哦。
那是真的，历史上的愚人节反而发生了很多一点都不好笑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从这一周的开头讲起。我们首先从3月30号这一天开始讲起。那这一天，一颗星的诞生与一笔纯买卖。3月30日，公元1853年，荷兰一个叫金德尔特的小镇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整个人类艺术史上最浓墨重彩的名字之一，文森特·梵高。
哦，是梵高。一说到他，我脑子里马上浮现出那幅星夜，深蓝色的夜空里，星星全部被画成螺旋状的漩涡，像要把整个天空搅动起来。
嗯，就是那幅画。梵高这个人简直是艺术史上最传奇的悲剧人物之一，他活了37年，在世时几乎卖不出一幅画，贫困潦倒，精神也逐渐崩溃。1888年，他在与好友高更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割下了自己的左耳，送给了一个陌生女人。
是的，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觉得特别心疼，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极度痛苦又极度孤独吧。
是啊，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留下了900多幅油画，2000多幅素描，每一幅都充满了那种直击灵魂的力量。今天他的作品随便一幅在拍卖行都值数亿美元。历史有时候真是很残忍，也很讽刺。
是这样的。那3月30日还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另一件大事发生在1867年的3月30日，美国用720万美元买下了阿拉斯加。
哦，那是从俄罗斯手里买的，对吗？
没错，主导这笔交易的是美国国务卿威廉·西华德。当时很多美国人嘲笑他，说花720万美元买一块冰天雪地，这是西华德的愚蠢，是西华德的冰箱。
是的，后来才证明这是多合算的买卖呀。
当然，后来阿拉斯加发现了大量金矿，然后是石油，再然后是天然气，不知道翻了多少倍。所以历史上有些看起来最蠢的决定，其实是最高明的远见。
嗯，那反过来有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最后卖掉了价值连城的东西。俄罗斯当时大概觉得那块冻土没什么用吧。那下面来了解一下3月31日这一天，在1889年发生了一件非常标志性的事，埃菲尔铁塔正式落成。
这座铁塔现在是巴黎最著名的地标，但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当初建造它的时候，巴黎市民和艺术家们却是极力反对。
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铁家伙破坏了巴黎的美感，说它是丑陋的铁皮怪物，还有人叫它巴黎的耻辱柱。
结果建好了180多年了，它成了全球被拍照最多的建筑之一，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所以审美这件事也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
嗯，不只是审美，时间还会验证很多事情。同样在3月31日，1854年，还有一件影响深远的事，美国迫使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
这就是著名的黑船来航事件的结果。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带着4艘巨大的黑色蒸汽战舰，在大炮的威慑下，迫使日本结束了长达200年的锁国政策，开放港口。
这件事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几年之后，就有了明治维新，日本开始大规模向西方学习，迅速从封建国家变成了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工业强国。
所以一艘军舰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还有3月31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出生在1596年的这一天，就是那个说我思故我在这样一句话的笛卡尔。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它奠定了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笛卡尔这个人啊，每天早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思考，很多哲学灵感都是在床上想出来的。
哎，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时候懒床也是在哲学思考呢？
嗯，这个我很有共鸣的。好的，现在来到了4月1日，就是愚人节。
愚人节这个节日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古罗马传统，有人说是中世纪欧洲愚人盛宴演变来的。但不管起源如何，4月1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可是丝毫不愚。
是的，首先在1976年的4月1日，一家公司成立了，那就是苹果公司。
对，史蒂夫·乔布斯、史蒂夫·沃斯尼亚克还有罗纳德·韦恩三个人在加州硅谷的一个车库里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家公司日后会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会把音乐、
手机、平板电脑全部颠覆一遍。
苹果改变的不只是科技行业，它改变了人们对产品设计的理解。乔布斯一直说，技术和人文的交叉点才是苹果要站的地方。
说到打破传统，2001年的4月1日，荷兰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就是那样一个地方，总是走在整个时代的前面。
还有一件事，1979年的4月1日，霍梅尼宣布伊朗成为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关键节点。一场革命让伊朗从相对世俗化的国家转变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从此改变，影响至今。
今天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成立日，1918年4月1日，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
之前都是陆军和海军各自有航空部队，英国第一个把空军单独列出来，这在军事史上也是一个创举。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月2日，我们要说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争。1982年的这一天，阿根廷军队突然占领了南大西洋上的福克兰群岛，
就是中文里有时候叫马岛的那个地方。当时阿根廷认为那是自己的领土，叫它马尔维纳斯群岛，但英国一直实际控制着。
然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她立刻组建了一支混合舰队，横越大西洋直奔南半球，把岛夺了回来。
这场战争打了74天，最终英国获胜。对阿根廷来说，这场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军政府的倒台，催化了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两个相距10000多公里的国家为一块南大西洋小岛打了一仗。
接下来换个话题，4月2日，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2001太空漫游》举行了首映。这部电影是科幻电影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峰。
库布里克在那个年代就在荧幕上呈现了失重状态下宇宙飞船里的日常生活，还展现了人工智能 HAL9000 的叛变。这些画面在当时让人瞠目结舌，据说 NASA 的工程师们争相去看，里面的设计理念对后来真实的太空探索都有着影响。
还有一件事，4月2日，1805年，是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的生日。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丑小鸭，安徒生的故事陪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
其实安徒生本人的童年并不幸福，他出身贫寒，小时候也被嘲笑，处处碰壁。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进故事里，才有了那些让人心碎又温暖的童话。丑小鸭其实写的就是他自己。
4月3日，这一天在1973年发生了一件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受益的事情，世界上第一通手机电话。
摩托罗拉的工程师马丁·库帕站在纽约街头，拿着一个重达1.1公斤、像砖头一样厚重的手持设备，拨通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移动通话。
而且他打给谁呢？他打给了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
哈哈，他就是为了炫耀，我打出了世界上第一通手机电话，你们追不上我，这份霸气确实值得记录在历史里。
那个时候的大哥大电池充满了，只能通话35分钟，然后需要充电10个小时。
而今天我们口袋里的手机不知比当年强了多少一倍。从1973年到现在才过了50多年，人类技术的发展速度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4月3日还有一件大事，2016年的这一天，巴拿马文件震惊了全世界，超过1150万份文件揭示了全球各地的政治人物、商人、名流通过离岸公司隐藏财富、逃避税款，
涉及国家领导人、亿万富豪、足球明星等等。一夜之间，很多人的另一个账户曝光在了全世界面前。这件事让多国重新审视税务和金融监管体系，多国领导人因此引咎辞职。
到了4月4日，我们邀请大家肃穆片刻。1968年的4月4日，一颗子弹夺走了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命。
那一年，马丁·路德·金才39岁，他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支持一场清洁工人的罢工。就在他站在旅馆2楼阳台的时候，一颗子弹从对面建筑射来。
就在遇刺前一天，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登上了山顶》演讲，仿佛有所预感。他说：“我可能无法和你们一起到达彼岸，但我已经登上了山顶，我看到了那片应许之地。”
每次听到这段话，都让人既心疼又震撼。他的一生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引发了全美数百座城市的暴乱，是美国20世纪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而他所推动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
下面转变一下气氛，4月4日，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正式成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十国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军事联盟是冷战格局下西方阵营的集体安全保障。
从成立至今，北约从最初的12个成员国扩展到今天的30多个，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它的走向和意义至今仍是国际政治中最热门的讨论话题之一。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4月5日，我们先说一个让人沉重的名字，科特·科本。1994年的4月5日，涅槃乐队的主唱科特·科本在西雅图的家中被发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7岁。
涅槃乐队和他们的那张专辑《Nevermind》彻底颠覆了90年代初的音乐界。他们把颓废和愤怒写进了音乐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声音。
科特·科本去世之后，人们才更加意识到，在那些嘶吼背后，是一个极度敏感、对这个世界充满困惑和痛苦的人。他在遗书里写道：“与其燃尽，不如消逝。”
好，换个话题，说一件积极的事。1948年4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签署了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整个西欧满目疮痍，美国投入了相当于今天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帮助西欧重建经济。
有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眼光的对外投资，帮助了西欧恢复元气，也巩固了美国在战国后秩序中的领导地位。
好了，这一周3月30日到4月5日，我们走过了梵高的星空，踏过了巴黎铁塔的脚下，在阿拉斯加的冰雪里淘了金，在孟菲斯的旅馆前为一颗子弹默哀，
在愚人节里见证了苹果的诞生，在南大西洋上看过福克兰的战火，在纽约街头接过了马丁·库帕的那通历史性电话。
每一天都有人在做一个也许改变世界的决定，每一天 也有人离开，留下无尽的遗响。
历史不是尘封在书本里的东西，它就活在我们每天走过的日子里，活在每一个三月三十日，每一个四月五日。
好了，今天的地球传奇就到这里，感谢您陪我们走过这一周，我是奥斯卡，
我是小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伟。
大家好，我是丽丽。大伟，今天天气真不错，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是啊，新西兰的春天真是让人心情舒畅。不过说到精神，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拥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
没错，健康永远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无论你是刚来新西兰不久的新移民，还是已经在这里生活多年的老华侨，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健康饮食、良好习惯和身心养生。
那我们就开始吧。大伟，你觉得什么是健康饮食？
哈，这可是个大学问。很多人以为健康饮食就是吃草啃叶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哈哈，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那健康饮食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简单来说，健康饮食的关键是均衡二字。我们需要摄入五大类食物，谷物、蔬菜水果、蛋白质、奶制品和健康脂肪。
说的具体一点呢？
好的，我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第一，多吃彩虹色的食物，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营养素。红色的番茄，橙色的胡萝卜，绿色的西兰花，紫色的葡萄，彩虹般的饮食能确保你摄入多样化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第二，主食选择全谷物。新西兰超市里有很多全麦面包、糙米、燕麦等全谷物食品，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定，饱腹感更持久。第三，蛋白质要优质，新鲜的鱼、鸡肉、豆腐、鸡蛋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特别是三文鱼富含 Omega 3脂肪酸，对大脑和心脏都非常好。
新西兰的三文鱼确实又新鲜又便宜，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没错。另外，丽丽，你觉得在新西兰生活，在饮食方面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是适应本地食材和烹饪方式。很多华侨朋友会怀念家乡的味道，这是完全正常的。我的建议是，在保留家乡饮食习惯的同时，大胆尝试本地食材，比如用新西兰新鲜的蔬果做一些中式菜肴，既能满足味蕾，又能享受当地食材的营养价值。
这个建议太棒了。还有一个重点，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新西兰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既省钱又健康。
对，我见过很多人每天喝好几罐碳酸饮料，长期下来对身体真的不好。水是最好的饮料，如果觉得白水太单调，可以加几片柠檬或者薄荷。
说得好，除了饮食，运动也是健康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新西兰，有太多得天独厚的运动条件了。
是啊，新西兰被称为户外运动的天堂，我们有步道、海滩、自行车道，选择太多了。
我建议大家养成每周至少三次，每次30分钟以上的运动习惯，不需要做多剧烈的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都可以。
重要的不是运动强度，而是坚持。说实话，我自己以前也是个夜猫子，后来发现早睡早起真的让人精力充沛很多。
对，还有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从事需要久坐的工作，建议每坐一个小时就站起来活动五到十分钟，伸伸懒腰，走几步。
这个太重要了。 我以前不知道久坐真的会对腰和颈椎造成很大伤害。
另外，戒烟限酒非常重要，饮酒要适量，男性每天不超过两杯，女性不超过一杯，还要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在新西兰，我们有免费的家庭医生服务，
建议大家至少每年做一次全面体检，有些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效果会好很多，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说得对，接下来我们聊聊身心养生。丽丽，你觉得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他们同等重要，而且相互影响。在异国他乡生活，华侨朋友们可能会面临文化差异、语言障碍、思乡情绪等挑战，心理健康同样需要关注。
我给大家分享几个保持心理健康的小方法。第一，保持社交联系，多和家人朋友聊天，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新西兰有很多华人社区组织，大家可以多参加活动，结识新朋友。
第二，学会放松和冥想，每天花10到15分钟坐下来，闭上眼睛，深呼吸，关注自己的呼吸节奏，这能有效缓解压力和焦虑。
第三，培养兴趣爱好，无论是园艺、绘画、钓鱼、烹饪还是别的什么，有一件让自己沉浸其中的事情，会让生活更加充实。
第四，在大自然中充电，新西兰的自然风光简直是天然的疗愈师，去海边走走，爬爬山，看看星空，这些都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放松。
说的我都想去海边了。
哈哈，那我们就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这周找时间去户外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感受一下新西兰的美景。
好主意。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聊了健康饮食、良好习惯和身心养生，希望这些小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记住，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行动吧，少喝一杯碳酸饮料，多吃一份蔬菜水果，少刷1小时手机，多出去走走，少一些焦虑，多一些微笑。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周二一直到周五都是晴好的天气，温度保持在最低9摄氏度，最高22摄氏度。周六晴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周日小雨，12到22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